反政府军胜利攻陷大马士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以此坠机。广州高校现手写传单，呼吁民众抗争中共。威廉王子发挥皇室魅力，同川普在巴黎会面。韩国检方以叛国罪拘捕前国防部长金永贤。胜说中共为何无法容忍神韵和法轮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8号星期日，下边是详细内容。7号，叙利亚反抗军攻陷了首都大马士革。影片显示，身着迷彩服的反抗军对天鸣枪表示胜利。街道上，民众爬上坦克车并高声欢呼，聚集在一起庆祝。据民兵组织和人权观察组织称，暴君巴沙尔已经逃跑。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负责人阿卜杜勒说，巴沙尔是从大马士革的国际机场逃离叙利亚的。据军事博主坦达尔在 X 平台称，一架从大马士革飞往叙利亚沿海伊尔的76号客机，在飞过霍姆斯上空时突然快速下落，而似被反政府军击落。外界分析，巴沙尔很可能在这个飞机上。 CNN 报道称，抗军侦察部队曾漏夜进入大马士革寻找巴沙尔，但没找到。叙利亚政府总理贾拉尼宣布愿意在周日交出权力。贾拉尼在其面书账户上发出的影片中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将政府权力移交给任何决定叙利亚人民的领导层，并准备好在周日上午进行任何权力移交程序。据美联社报道，贾拉尼说，我没有离开，因为我属于这个国家。他表示早上将前往办公室继续工作，并呼吁叙利亚人民不要破坏公共财产。他没有提及巴沙尔已离开该国的报道。不过据称，巴沙尔家族在迪拜拥有大量的房地产。叙利亚反抗军组织领导人乔拉尼在 Telegram 上发表的声明中下令，大马士革的所有反抗军军队严禁接触任何当地公共机构，因为这些机构将继续接受前总理的监督，直到正式移交，并且禁止军队向空中发射。反抗军宣布，在巴沙尔长达50多年的镇压后，我们今日宣布这个黑暗时期的结束，叙利亚新时代开始，我们宣布大马士革市自由。暴君巴沙尔已经逃走，这个是流离失所者和政治犯等待已久的时刻，是回家的时刻，亦是经过数十年压迫和苦难后获得自由的时刻，并呼吁海外公民返回自由的叙利亚。彭博社周六报道，据了解叙利亚局势的人士透露，在反抗军逼近首都的时候，巴沙尔做出最后的挣扎，曾向川普发出求救信号。知情人士称，他表示愿意和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只要给他能够保住他的军队控制的剩余领土，或保证他安全流亡，叙利亚就停止和真主党等伊朗支持的激进组织进行所有的接触。好快，身在巴黎的川普就事件做出回应，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叙利亚一塌糊涂，亦不是盟友美国不要参与其中。多家媒体称，此前叙利亚政府武装部队在离开大马士革市中心，反抗军已经控制了大马士革的塞德纳亚监狱，释放了被关在监狱中的囚犯。大马士革设有众所周知的政治监狱，关押数千名良心犯、持不同政见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之前有影片显示，反抗军在占领一些城市时曾释放监狱中的犯人。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周六晚间召开安全内阁，讨论叙利亚的事态发展。 以国防军参谋长哈列维中将表示，以色列军方正严密监视反政府军在边境的行动，确保他们不会掉头以色列的方向。广州中医药大学现身手写传单，呼吁民众起身反抗中共暴行。最近中国国内手写传单事件持续发酵，继广州职校学生和重庆高中生散发打倒共产党传单之后，质疑的网友7号报道，广州中医药大学入边又出现了手写传单，内容呼吁中国人觉醒，勇敢对抗中共的暴力统治。传单上写着，沉睡的中国人民是时候觉醒了，勇敢抗争共产党的暴行，人民应该拥有自由，拥有选择。中共政府的暴行就是令人民互相残杀的罪魁祸首，只有终结专制政权，人民先可以过正常生活，子女先可以平安回家，身体零件先不会被人宰割。内容直指近期在各地出现的献宗事件，源头就是中共。另外有内地的网友6号投稿到 X， 照片显示广州暨南大学校园内有人手持一张手写传单，在校徽前边影相，传单上边写着“请民主国家拯救中国”。近年来，高校成为中共压制言论的重灾区，学生只要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异议言论，很容易会被学校处分甚至拘留。在中共的控制之下，学校的老师、辅导员和学生干部都要联手监控舆论，甚至煽动同学互相告密。但中共这种压制大学生言论自由，同时批判性思考的行为，越来越多大学生不卖账，而现在传单事件正是对这种高压环境的强烈反弹。对于这种手写传单，网友纷纷留言支持，这些后生仔终于醒了，好样的，这些先是算真心爱中国的中国人，勇敢的年轻人。救国始终都是要靠中国人自己，但亦有人提醒小心保护自己，尽量不要公开太多个人资料，要注意安全。传单最好不要手写，用喷墨打印机打印，这样会更加不容易被中共查到。据 BBC 7号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在参加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仪式时会见了川普，出席这场仪式的还有即将离任的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女士。威廉王子计划在川普和第一夫人各自的会议上讨论美英之间特殊关系的重要性。在仪式期间，川普向威廉王子致意，还拍了他的肩头，两个人握手，简单谈了几句。之后威廉和川普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进行会面，当川普到达时，威廉王子站在门口迎接，两人再次握手和打招呼。川普称赞王子是好人，而威廉王子就问川普作为当选总统有没有热身好。川普答话已经热了身了，随后两人在密室入边谈了大约40分钟。威廉王子上次见川普已经是2019年，当时川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皇家记者考夫评论话，威廉王子今次是以政治家的身份去扮演角色，急急脚赶去巴黎和川普见面，目的是为了维持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在2019年，川普访问英国期间，对同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会面表现得非常热情。而今次紧急安排的会面，应该是英国发动的一场皇室魅力攻势，因为川普是皇室的粉丝，可能会对美英关系起到很积极的影响。据韩联社7号报道，韩国总统尹锡悦上星期短暂宣布戒严之后，检方在当地时间周日以叛国罪拘捕前国防部长金永贤，并展开调查他有没有涉嫌叛国。事件发生在金永贤凌晨1:30接受特别调查总部的 通宵问话之后，戒严事件发生后，金永贤提出辞职，而尹石月在周四接受了他的辞职。接替国防部长职务的是国防部副部长金善浩。金善浩此前担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收到命令后紧急返回韩国。金善浩在星期五表示，有关再次下令戒严的传闻并不属实，韩国国防部和军方都不会服从任何再次发布戒严令的命令。他说，即使真的有人发布戒严令，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绝对不会接受。他对于戒严事件引起人民担忧表示歉意，并承诺会全力配合检方就这次事件展开调查。7号，据汉中国报道，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近日强烈谴责中共针对法轮功的跨国镇压行动。民运领袖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分析，中共新一轮操作的背后，其实是对法轮功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恐惧，对神韵艺术团全球影响力的忌惮，以及自身意识形态面临全面瓦解的危机。早前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披露了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大前下令对法轮功实施新的国际镇压战略。盛雪说，法轮功修炼者通过内在的修炼实践真善忍，用最大的善意叫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信仰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共的暴力和谎言体系。中共对法轮功的敌视源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危机感，法轮功的真善忍根本上在度瓦解中共的党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共推行的假恶报，两者是截然对立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接受真善忍，就意味着他们从思想到心灵上开始背离中共，这个是中共无法容忍的。特别是在海外，法轮功在外交游说、媒体建设等方面都做得极为出色，瓦解了中共在国际社会几十年的渗透和宣传。这种反制力量不仅削弱了中共的海外影响力，更使其在国际舆论场中节节败退。另外，袁鸿兵亦揭露中共企图对神韵艺术团进行诋毁破坏。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自2006年在纽约成立后，神韵已从一个团发展到8个团，每年在5大洲约200个城市演出，每年现场观众近200万人。海外主流精英和华人对神韵的顶级舞台艺术赞誉有加，多次观赏神韵的盛雪称赞其不仅是一场文化演出，仲承担了弘扬中华神传文化、传播普世价值的使命。无疑对宣扬无神论的中共具有巨大的冲击力。他指出，中共多年来花费巨资试图通过文艺活动传播其意识形态，却始终未能达到神韵这样的国际影响力。神韵的成功叫中共心生妒忌和恐惧，他见证了神韵从最初建立到如今享誉全球的过程，这一路充满了智慧、努力和对艺术的极致追求。据2024年1月的非营利组织报告，中共代理人针对神韵在38个国家发动了超过130起破坏事件，譬如对当地民选官员施压、威胁剧院经理包括使用暴力、击破轮胎等各种身体威胁。对于最近一起由某前演员针对神韵艺术团的民事诉讼，盛雪认为该起诉讼表面上是民事纠纷，但鉴于该前演员前后矛盾的行为，背后很可能隐藏住中共的策划。中共充分利用民主国家的法治体系，将其变成打击法轮功的工具。这种行为不仅凸显中共的邪恶，亦都暴露了其无所不用其极。有些西方媒体显然受到中共渗透，甚至站在中共立场上对法轮功百般挑剔， 进行不顾事实的攻击。圣书特别指出，法轮功的媒体在国际舆论中首屈一指，这种独立声音是中共无法容忍的。中共希望直借大外宣污染整个世界，他们费尽心机抹黑法轮功，恰恰讲明法轮功做得太好。法轮功学员成立的媒体因为独立性和影响力，有效揭开了中共大外宣的画皮。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必将在国际社会赢得更多尊重和支持。中共是一个没有底线的暴政，目的是污染全世界。中共和法轮功和神韵的对抗，实际上是共产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的对抗。每个人都需要选择，是站在中共这个谎言一边，还是站在真善人一边，保护法轮功和神韵，不仅是在保护一个宗教信仰团体，更是在捍卫我们共同的自由和未来。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